弟兄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给我们这么好的场所啊！可能假如你对大陆有些了解的话呢，在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能够非常自由的敬拜赞美，所以有些同工们、有些教会的弟兄。这起点就是会建立在旧的起点上面，那这新的起点会对以后也会奠定一些基础，对我们人生以后的路程会产生很多的影响。那我不知道你目前你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目前的人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那我自己我自己的人生目前就处在一个转折点，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会辞去目前的工作，从学校出来以后，我一直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已经上了21年的时间。那辞去工作以后，我会全时间出来服侍，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新的起点，对我的太太、对我的家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里有几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人生新的起点上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预备，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警醒和注意的，在人生新的起点上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担忧。那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来讨论这几个问题当然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在圣经里面发生在圣经里人生的一些事看他们在人生的紧要关头他们是如何来面对的，他们是如何来做选择的，盼望记得他们的经历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人也能有一些启发跟帮助。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一直在分享约翰一书，今天我们会暂时离开约翰一书，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的一本书里面回到民数记。提到民数记，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印象你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民数记是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的第四卷书，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卷，是我最喜欢的圣经里面66卷书里面的一卷。从这书名来看一定是跟数字有关系，没错这个民数记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是跟那个数字有关系的。那民数记这本书的书名是从那个希腊文其实是译本来的，是以属派神子民的数目来命名。那旧约圣经有一个版本叫其实是译本，大概在主前2到3世纪的时候有70个学者或72个有人说72个72个圣经学者把那个原文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在散居在各地，特别在北非或者其他一些地方，但有很多犹太人已经开始失去他们的传统文化，那也有很多人他们已经开始不怎么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希伯来文了，所以把那个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除了对犹太人他们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以外对就是旧约圣经在讲希腊语的那些人群当中对那个传播有很快传播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民数记这个书卷的原文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叫在旷野中实际上我更喜欢这个名字，原文就是这个在旷野中是可以更好的反映这本书的内容跟主题。所以这卷书基本上是记载以色列人要从西乃山到那个进迦南地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从西乃山到从埃及到西乃山，正常情况之下大概需要10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了38年或者说40年的时间才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今天我们会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经文 盼望这一段经文能对我们啊今天每个人都有帮助，特别是啊让我们思考今天的主题，在新的起点上能够对我们啊有些启发跟帮助。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不单是长，你会发现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重复的字眼啊，不过我们还是会啊每一节都会读到。我们先看民数记第一章的第一到十六节啊，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思考。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什种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军队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示迪尔的儿子以利须，属西面的有苏里撒勒的儿子斯鲁面，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属以撒迦的有苏亚的儿子拿达叶，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密户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徐的儿子加玛列，属别亚敏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属旦的有亚米沙达的儿子亚西以谢，属亚舍的有俄莱的儿子帕杰，属加德的有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属拿弗他利的有以南的儿子亚西拉。这都是从会众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读了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想法？全是人名，是不是非常绕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这样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啊，这一句简单的话语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啊，告诉我们有几点：时间、地点、人物和发生的具体的事件。啊，这里告诉我们，除了神耶和华以外，有摩西，还有以色列会众。时间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那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告诉我们，啊，耶和华神在那个地方吩咐摩西和亚伦，啊，把那个出埃及的第一个月定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月，就是正月。所以摩西遵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正月十四日，吃逾越节的羔羊。啊，吃完逾越节的羔羊以后，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过了三个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个旷野的附近。那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就说明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住了九个月十个月的时候，啊，住了很长的时间。对于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来说，西乃山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们要面对啊什么样的挑战？他们如何来面对？那么先回想一下之前啊，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那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四十章、二十二章的经文，啊，只记录了一件负面的事情。就是摩西在山上，在西乃山的山上跟神啊领受神吩咐的时候，跟神有互动的时候，亚伦带着山下的百姓做了一件事儿，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来敬拜假神。除了这一件以外，这二十二章的经文记载的全部是啊神耶和华神向摩西吩咐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帮助百姓建立跟他更好的关系，让摩西写下各种啊法律条例，包括建造会幕的细则、献祭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以色列人以后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也借着摩西写下各种生活的细则条例 来帮助他们每个人以后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如何跟人相处。所以等到最后会幕立起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会幕当中第一次向摩西显现，来在那个地方漠视他，告诉他以后如何献祭，以及各种具体的条例啊，这些具体的献祭的条例很多细则都记载在利未记里面啊，所以利未记整本利未记记载的都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在会幕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所记载的关于献祭跟献祭有关的一些具体的条例啊。那这一切的话都为下一步啊，为他们打下了基础。那我们回到民数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说会幕中啊，小谕摩西说，是耶和华向摩西第二次啊，第二次讲话，在会幕中第二次向他讲话。那么我们想想看，什么是会幕啊？会幕是什么？有时候叫帐幕啊，有时候说会幕是帐幕里面的一个特别的部分。我想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区别。那么帐幕和会幕具体的结构啊，里面的摆设都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所以大家有时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那会幕的功用是什么啊？会幕代表耶和华神同在的地方啊，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是啊，祭司啊，借着献祭把百姓带到神面前的一个地方。所以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啊，已经在一个转折点，他们很快就要面临啊新的挑战。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耶和华神再一次啊，在会幕当中来漠视，来向摩西讲话。他要说什么呢？这一次吩咐什么？第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什种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所以很清楚，神要告诉摩西在这个时候要调查以色列人的人口的数目。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12章那个地方曾经告诉我们当时有多少人从埃及出来。出埃及记12章37节那个地方他说以色列人从莱瑟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这里说的步行的男人最大的可能是讲了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男人，这样的人大概有60万左右。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1年以后，耶和华神要让摩西来具体很准确来调查他们当中能够打仗的男丁到底有多少人啊。所以神吩咐摩西来清点这样的人，是按照一些具体的规则次序啊，就是按照各支派的宗族家族系统，每一个支派要设立一个首领，设立一个族长来帮助。所以从民数记的第1章的5到16节那个地方就是告诉神告诉摩西每一个支派应该由谁来做带领，谁是那个支派的领袖。我们知道雅各一共有几个儿子，一共有12个儿子，以色列人只有12个支派。那么耶和华神就要从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都要挑选一个人出来，这个呼召一个人出来。这个呼召的次序是很特别，是按照12个儿子的出生的先后次序，同时又是按照是由哪个雅各的哪个太太生的来排列。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有几个太太？有几个？你说有人说有2个，有人说有4个哈，有利亚，还有什么？利亚的妹妹拉结，对不对？还有利亚的使女西帕，还有拉结的使女什么毕拉，一共有4个啊，一共有4个。所以耶和华呼召12个支派领袖的时候，是利亚的孩子在先，妹妹拉结的孩子在后，后面是2个使女的孩子的后代。我们也再读一下利未记第1章第5节，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示丢儿的儿子以利须，流便是长子第一个儿子，属西面的有苏里撒代的儿子示鲁面西面是老二，属犹大的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犹大是老几？不是老三是老几？老四老三是谁？利未这里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下面会单独提到利未。好，第8节，苏以撒家的有苏亚的儿子拿达叶， 他是老五啊，属西布伦的有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啊。西布伦是谁？是老几？老六哈。说前面这五个支派的首领都是利亚啊，从利亚出来的。第十节，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密户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学的儿子加玛列。约瑟是雅各的太太拉杰生的第一个儿子，总排行第几？第十一位啊，第十一位。但是呢，这一个支派有两个首领，约瑟这个支派有两个首领，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按照以色列的习惯，只有长子才有双份的产业，约瑟不是长子，但他以后得到了长子产业的待遇。我们知道约瑟在十七岁的时候被他的兄弟们卖到了埃及，在埃及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让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因为饥荒的缘故，那他的父亲雅各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了埃及来投奔约瑟。约瑟在埃及的时候生了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雅各在埃及生活去世以前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把长子的产业的这个名分就给了约瑟为他做了双份的祝福，一份给马拿西，另外一份就给了以法莲。说的难道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确得到了双份的土地。换句话说，约瑟的一个支派变成了两个支派马拿西跟以法莲支派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支派的首领是谁。第十一节，属便雅悯的有基多尼的儿子亚比代，这是便雅悯是拉杰生的第二孩子，那便雅悯也是雅各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第十二节，属但的有亚密撒来的儿子雅西以谢拉杰的侍女毕拉生的。属雅舍的有厄莱的儿子帕杰，属加德的有丢儿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两个雅舍跟加德都是利亚的侍女西帕生的。最后一个是属拿弗他利的以南的儿子雅西拉，这是拉杰的侍女毕拉生的。所以后面这四个支派的首领都是从两个侍女来的。第十六节，这都是从会众选召的，各座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上面一共点到了十二个首领的名字，每个人都做各个支派的统帅。从这一节经文来看，这十二个人，他们当了首领，当了军队的统帅，他们怎么当了军队的统帅？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字，他们都是从会中选召的。选召这个地方是一个被动的意思他是被别人选召，被别人任命的。是被谁选召的？被摩西？不是被摩西。从第二节到第十六节都是耶和华神亲自对摩西讲话，是耶和华在告诉摩西谁是每个支派的首领。很显然，是这十二个人都是耶和华神亲自呼召的，是神把他们放在首领跟统帅的位置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我们信主人在教会里面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我们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主日学老师等等。你是如何出来服事的？你是如何到了目前这个服事岗位的？有人说，哎呀，是教会的长老找我出来的，或者是教会的某一个同工把我给抓出来的，是不是那样的？没错的确有个具体的人，教会里面长老们或同工们，他邀请你出来，经过一段，但是呢，他们在请你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祷告，经过寻求，邀请你以后也继续再为你祷告，为你代祷，也盼望你被邀请的时候也是有祷告寻求，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答应的。经过祷告寻求以后，假如你同意愿意出来服侍，盼望那个时候 说明什么？说明神已经把那个服事的心，那个袋子已经放在你心里面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显然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出来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有人可能有疑问，说会不会有人是自报奋勇的出来的？有没有会不会自己把自己给找出来的？有没有？假如你仔细读一下圣经，你会发现那些忠心在神面前服侍人，那些谦卑在神面前服侍人，都不是自己跑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自报奋勇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很多人在被神呼召的过程里面还常常什么讨价还价，找出各种理由不想出来。想看摩西的情况，摩西一开始要出来的时候啊，耶和华神要呼召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啊？我是老几啊，对不对？法老怎么会听我的呀，对不对？以色列人谁会认识我呀？有谁会听我摆布啊？耶和华神还特意的针对他，为他行了两个神迹，要表明神会与他同在，会给他能力。但是摩西看了以后还怎么说？不行，我这个人呢，什么笨口拙舌，口齿不清，讲话没人听得懂。耶和华神说，不要担心，不会讲话有人会讲话，你哥哥亚伦可以帮你讲。最后摩西怎么说？还是算了吧，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只要不是我就可以了。只要等到最后神要对他动怒的时候，摩西才答应出来服侍。比如还有在那个士师记里，那个基甸大家很熟悉，基甸被神呼召的时候，让基甸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里面被拯救出来。基甸听了以后也是心里面没底儿，对不对？三番两次去找记号，要确定是不是神真的要与他同在，是不是神真的要给他能力，让他可以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中给抢出来。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反过来，反正那些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替神做事的人，自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都会出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神没有呼召扫罗出来担当祭司的角色，但是他自作主张以自祭司的身份出来献祭，结果什么？就他就做他不该做的事，就不讨神的喜悦，被神弃绝他的王位。摩西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埃，他们的角色是来协助自己的弟弟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但是这两位兄妹两个不服气，来挑战自己的弟弟摩西，结果最后耶和华神向米利埃动怒，让他长了大麻风。所以显然来服侍，来出来服侍神的人，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是神把每个人放在目前的位置上派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这一点清楚了神的呼召以后在清楚以前，我们就需要什么？就需要在他面前祷告寻求。一旦明白了，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个端正的心态能够有一个委身，有一个忠心去被他使用，而不是随随便便。所以利未记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摩西已经被神呼召出来有一两年的时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神在西乃山借着他向他的百姓颁布律法，各种条例，建造会幕，做预备，做调整，要让他们面对新的挑战。他们处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上耶和华在会幕再一次向摩西讲话，向他吩咐新的任务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做进一步的准备。所以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神让摩西和被呼召出来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来负责一些事情，对他们一些托付。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他们有没有，摩西有没有听到，他有没有聆听神的话语，他有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有没有照着去做。下面一节经文，第十七节，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着他们的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这里说于是是马上立刻，摩西一听到耶和华神的吩咐，他当天二月初一日就马上带领首领们一起行动，所以将以色列会众招聚在一起，各个支派按照自己的种族家谱开始清点二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所以每一户人家里面二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都被登记注册。十九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南的旷野数待他们。这里再一次强调，摩西是严格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去做在西南山那个地方登记数点以色列成年男子的数目。我们看看各个支派被数点人有多少。第二十节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有46500名。西面的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59300名。这几节经文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两个数，一个是宗派的名字这个支派的名字不一样，还有数字不一样。西面跟流便跟西面，对不对？是两个支派的名字。还有流便支派有46500人，西面支派有59300人。那有什么一样的地方？除了这两处一样的名字跟数字不一样以外，其他的记载几乎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你会发现下面的经文对各个支派的记载都是完全一个模式。所以我们会将后面的经文读一遍，我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这一段经文。第二十四节，加德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正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45650名。犹大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正出去打仗被赎的有74600名。以撒家的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正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54400名。西布伦的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正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57400名。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40500名。马拉西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32200名。比亚明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35400名。代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62700名。雅士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41500名。拿弗他利子孙的后代，照着家世种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反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53400名。读到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前人读这段经文，记载是不是很啰嗦啊？对不对？非常啰嗦。一般人写书会不会这样写？这儿有好几位教授他们会不会这样写书？不会嘛，对不对？假如你把一般的文章写成这个样子，一定会被要求修改，否则不会有人看，不会有人发表你的文章，也不会有人发表你的书。照着一般人会怎么写？很简单嘛，把支派的名字说一下，那个支派有几个人就完了，是不是？又简单又明了。比如说，流便支派有46500人。西面支派有59300人，非常简单明了，对不对？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圣经的作者不厌其烦的在重复同样的字眼？什么原因神会把这样的经文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来读？假如你读到那个民数记后面，比如说第七章那个地方讲到 为会幕献礼物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更啰嗦呀，更啰嗦。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至少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条是神做事的方式跟我们人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不难理解，所以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我讲两点比较具体点的。第一点是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的状况非常不一样，有的支派是人多势众，比如犹大支派有7万多人，对不对？74600人。毕雅悯支派跟那个马拉西支派，两个支派只有300点，还不到犹大支派的一半。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的支派会被看得非常重要，有的支派会被看什么就不重要。但是在神看来，在神的眼里面，每个支派都是他的子民，虽然说大小实力各不一样，但是每个支派都被以同样的方式来苏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一字一句的被记录下来，表明神看待每个支派都是同样重要啊，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任何一个支派在神的眼里面都是同样宝贵。所以另外一点我想是更重要一点，不管以色列人是一个以色列人是哪个支派的，不管他是那个支派里的，在支派里的啊那个背景，他的家庭背景，他的地位，他的权势如何，十二个支派里的每一个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都被苏联都被叫到了名字，他们的名字一个都没有被漏掉，完完全全的被记录下来，被登记注册。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不管刚才讲，不管他们背景如何，不管啊他们家族如何，神在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个人的名字，他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同样的，神也在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不管我们的地位如何，不管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他会以同样的态度来看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爱我们每个人，他更是愿意赦免我们每个人。所以问题是当他点到我们名字的时候，等他啊向我们呼叫的呼唤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答应，愿不愿意回应。假如我们愿意回应，我们就跟他有了关系，他就会把我们的名字登记注册。假如我们不愿意回应，跟他就没有关系，就上不了他的名单。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我们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唤，我们的名字已经被他登记注册，我们已经上了他的生命册。所以4:4，这些就是被苏联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中12个首领所苏联的，这12个人各做啊各自派的代表，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属的，照着种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属的，共有603550名。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摩西亚伦被啊就是来带领被神呼召的12个首领一起来苏联各支派的人数啊，最后苏联的结果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一共有603550名。所以摩西，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不仅是听了神的话语，他是遵照神的话语去行，带领12个首领来完成了神的托付。上面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支派没有提到名字，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4:7，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被属在其中。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刚才讲是第三个儿子。这里告诉我们利外支派的人没有像其他的支派那样被来数点，什么原因？48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唯独是只有利未支派的人不可以数点，也不可以计算在以色列人啊那个男丁那个总数之内。也就是说刚才上面提到以色列人20岁以上能够去打仗的男丁603550名，里面没有包括任何一个利未人。圣经告诉我们这60万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来神给他们的托付是让他们保护 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民众。所以而耶和华神将利未人单独分别出来，对他们有什么托付呢？五十节，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守护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利未人要拆卸；将遮挡的时候，利未人要竖起。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神将利未人特别的呼召出来，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托付，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责任。这里经文概括性的告诉我们，利未人有几项的责任。第一个，他们是要负责法柜的帐幕法柜有时候叫约柜约柜是一件特别的东西。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约柜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有三样东西，一个是盛玛拿的金冠，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做食物，那神也赐给亚伦能力，特别是他借那根杖带有能力，还有那个约柜里面有两块法板，这法板就是上面写的十条诫命。所以帐幕立起来的时候，约柜会被放在帐幕里面的会幕里面。那以色列人行走的时候，有祭司来抬约柜往前走神特别嘱咐以色列人，约柜只有利未人里面的祭司才可以触摸，在民数记后面有很多地方会提到。而一般的利未人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管理跟就是放约柜的那个帐幕和会幕，以及一切的器具跟会幕有关的事情。那他们除了管理这些里面的事情以外，他们另外一项任务是干什么？他们要走路的时候要拔营，拔营的时候那利未人要起来把那个什么，把会幕要拆掉。他们在一个地方停下的时候，他们需要把会幕立起来，他们的任务就要把会幕在帐幕跟会幕全部立起来，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位。所以这些工作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做是神对他们特别的托付，给他们特别的责任。最后一节第五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这里说的外人是讲的利未人以外的其他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会幕跟帐幕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代表耶和华同在的地方，是代表圣洁，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神要特别呼召利未人托付他们，让他们专门管理跟会幕跟帐幕跟约柜里面的东西有关的事情，其他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不可以直接参与跟会幕跟帐幕以及里面所有的事情有关的事情。所以第五十二节，以色列人支搭帐篷要照他们的军队各归北营各归本道。这里说的以色列人除了是利未支派以外的其他十二个支派他们要按照自己的编排位置各自有次序的在自己的地方安营扎寨这里说各归本道，这个道这个字很少被用的是一个旗子，整齐的一个整齐的意思，每个支派都有一面很大的旗子，老远就可以看到。所以民数记后面第二章会告诉我们各支派都会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会幕的什么地方来安营扎寨，我们也会有机会会讲到那类经文。五三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但利未人这又一次来强调利未人他们特别的责任是要在帐幕的周围安营扎寨，他们要紧挨着帐幕来安营，并且要谨慎保护那个放约柜的帐幕，而其他支派是不可以靠近，他们要离帐幕有一段距离，在四围安营扎寨，所以否则的话他们会遇到耶和华的怒气。所以这个地方耶和华神
对以色列每个支派都有特别的呼召跟安排，尤其是对利未人更是有特别的嘱托，让他们让每个支派都担当不同的责任，一切都是有次有序。所以以色列各个支派和还有各个支派里面的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能做的就是明白自己的角色，清楚自己的责任。问题是他们是不是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会不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呢？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5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一句简单的总结，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都照样行了。他们怎么行呢？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关键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会幕当中向摩西啊来显现，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一个起点。因为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民数记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要启程，真的要开始他们到迦南地的旅程了。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神知道他们会遇到挑战，他特意在这儿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向他们颁布诫命条例各种细则，来预备他们进迦南地的这个各种事情。所以在进迦南地之前，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向摩西显现，向他默示，来呼召12个支派的首领，来预备他们的心。所以这些人都照样行了啊，照什么样行了？就是当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时候，摩西聆听了神的话语，他并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了。当神呼召12个支派首领的时候，这12个人也是愿意聆听，顺从了神的呼召，愿意出来担当这个领袖的角色啊，愿意来协助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么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们聆听了神的声音，顺从了神的这种呼召跟特别的托付，他们清楚了自己的责任。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人也是信主人，也是被神呼召出来，是神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借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跟以色列人相比，我们是更有福气啊！跟以前他们相比，我们更有福气。当年是祭司要献祭，自己可以才来到神的面前，还要为一般人的话，也要借着祭司的献祭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不需要透过献祭，我们什么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原因是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直接跟他交谈。但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把我们呼召出来啊，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不仅如此，他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对每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些具体的托付，让我们可以被他使用。我们信主人如何来回应啊？每个信主人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第一条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已经被神呼召的人，被神已经呼召人，神给我们一些托付，都给我们一些什么责任，也给我们一些恩赐。所以很显然，我们不是被动的在地上过日子，相反是我们应该常常的来聆听神的话语，聆听他的声音啊，来思考神给我们的恩赐在哪里，给我下一步的托付责任是什么。当我们清楚了以后，清楚我们责任以后，我们才可能啊被他使用。另外，在我们的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神给我们的托付和责任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应当在神面前常常来聆听，常常来寻求他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对我和我太太来讲啊，目前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再过一个月啊，下个月我就会辞去我的工作，在那个地方已经工作啊，同一个工作工作了二十一年。辞去工作以后，那会全时间出来服侍。对我和太太来讲，还有我们三个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很大一个变化。那很多人都知道，下学年啊，那我们三个孩子同时在大学里面读书， 我和太太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寻求，最后做了这样的决定，也非常感谢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得到了三个孩子的支持。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啊，我是在2003年底的时候，在那个啊旧金山啊参加一个华人宣教大会，在那个时候被神呼召出来，出来全世界服事，已经过了15年时间了。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尝试着啊让神来预备自己啊装备自己。经过祷告寻求以后，在2004年的1月份，我开始在啊波特兰市的西方神学院开始进修，用了7年半的时间啊，于2011年4月份啊完成了在那儿的学习。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祷告寻求，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啊出来全世界服事？因为2003年就被神啊呼召出来，所以在这个期间寻求的过程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犹豫，有些不确定啊，特别是有时候觉得不够自信，因为总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问题啊，我觉得自己很愚笨的哈，很多人都知道我非常愚笨，那笨口拙舌，口齿不清，这我不是假装谦虚啊，很多人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比如说有一次我讲过一次啊，有人可能还记得，有人早就忘记了。我们以前在小堂聚会，以前没有大堂呢，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那个啊，在主日敬拜的时候还带领过主日唱诗敬拜，有人可能看不出来哈，我曾经干过那样的服事。当时教会的长老邀请我出来的时候，我经过祷告寻求以后就答应了。答应以后，哎，有一次那个主日敬拜结束以后，我感觉非常好，感觉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好像挺自豪的。但是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姊妹，就给我一些关于带敬拜的回馈。他非常温和的态度非常好，啊，就跟我讲，他说，啊，弟兄啊，有一位老姊妹啊，他听不懂你在上面说什么。后来我了解到了哈，那个跟我讲话那个姊妹，她自己也听不懂我说什么，她是当时不好意思说。她说另外一个姊妹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你说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会怎么反应？哎呀，我非常感谢她，让我知道是不是？那不是我的第一反应，我第一反应心里面什么很不舒服啊，觉得很没有面子。我在想了，当时是聚会是中文聚会啊，我讲的是中文，竟然有人还听不懂中文。听说我的中文水平有所提高，感谢神啊！很多年以来，就是在啊不同领域继续被神磨练啊，继续能够啊让神来预备我服侍的心态。那一边让神预备自己，一方就会在预备到底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能够啊可以就说愿意出来全世界服侍。那我想有两个基本的问题是我自己常常问的，就是说一个是说当然了，一个说什么时间出来。那经过祷告以后，就是我觉得是啊，在我们第三个孩子上大学以后是最好的时间。那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会带我们家老三 Daniel 会去他上学的大学。那清楚了这个时间以后，有两个基本的问题，对不对？一个是也是我自己要问的，是弟兄姊妹也要问的，是用什么形式来服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宣教士，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做流动啊教导，或者是啊教啊培训？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什么？还是在一个地方牧会？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寻求，那我们感受到在一个地方牧会啊，是神给我和我太太的托付责任。那接下来最很自然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牧会，对不对？是在自己的教会牧会，还是在新的一个教会牧会？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里面，我心里面一直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在一个新的教会里面，一切都是从新的开始，啊，没有任何的啊包袱。跟一些属灵的长者交谈以后，也会听到这样的建议跟劝告。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在啊目前自己服侍的教会 来服侍。那我和我太太是1998年来到了我们教会，所以到这个月底我们就来了21年了。那有些属灵长辈也建议也鼓励我们啊，要不要在目前啊自己服侍的教会继续服侍？所以这两个声音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啊纠结了很长时间。我和太太非常感谢神，我们知道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一直常年不断的在为我们啊做祷告，也在不断的在鼓励我们。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祷告跟寻求以后，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心啊还是在已经服侍多年的教会，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决定了申请我们教会啊牧师的职位。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继续啊在祷告中纪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心里面完完全清楚啊，这是神的带领，神的托付，也让教会真的明白，教会自己明白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带领。我知道在人生的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以后会一定也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想不到的事情难处。那我心里面也知道，的确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啊，不管在哪里服侍，愿神能给我一个谦卑的心，那个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挑战，愿意学习，是在人生这个新的起点上的时候，那个愿意常常啊聆听神的话语，能够听神的声音啊，能明白他的旨意，也愿意遵守他的旨意去行啊，能够对神那个有个忠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啊都常常会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问一下自己，我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我自己的人生是在什么样一个起点上？想想这样的问题，也许孩子都上大学了，啊，离开了身边成了空巢；也许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顶峰；也许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化，进入中年，可能开始奔向老年了。等等，我想我们都处在不同的阶段。所以在这些人生的新的起点上，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样新的啊计划跟打算？所以我盼我们每个人，你能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像神的仆人摩西一样，能够愿意在那个地方来聆听，来听神的声音，来思考，来默想，寻求在人生新的起点上，神对你的托付是什么？他给你的责任是什么？神给你一些恩赐是为了让你有机会使用，问题是你准备如何去使用它，什么时候使用它，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使用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呼召你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从那个未农之地，从那个被辖制的地方出来，被罪恶捆绑的地方出来，你让他们得到释放，你把他们带出来，带到了西乃山，带到了你的面前。天父，你对他们有应许，你把他们带到人生的一个新的时候，你要再一次来激励他们，再一次让他们看到前面有更美好的事情，迦南地就在前面。天父们，真是感谢你，你也让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的信主人，我们以前也是在罪恶的捆绑里面，我们在以前在罪的辖制里面，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让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摆上，全然摆上，你让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从罪的辖制里面被解脱出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从黑夜里面带到了你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今天站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这个时候能够来默想，来思考， 既然你把我们带出来，既然你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你对在这场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可以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听你的声音，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下一步的旨意是什么。帮助我们，我们将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每个月我们会基本上有一次，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设立的圣餐。我们知道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上，跟他门徒一起来用晚餐的时候，最后设立了这个圣餐的仪式。他告诉门徒们，要以后要常常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要让他们默想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他为这些他们做了什么，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的问题。耶稣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他做了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对我将来有什么影响？